典讲台，
司布真讲道集。
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十九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十六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特别有讲道能力。
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认识真理，思想真理，活出真理。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经典讲台，我是骆云秀。今天的经典讲台要和您分享司布真牧师，他在1858年2月14日于皇家萨里花园的音乐厅所分享的讲道内容。讲道的题目是全然看见的神，欢迎收听。让我们一起来诵读今天的圣经经文。阴间和灭亡尚在耶和华的眼前，何况是人的心呢？箴言15章11节。阴间和灭亡尚在耶和华的眼前，何况是人的心呢？箴言15章11节。你们经常嘲笑那些在木头和石头做的假神面前下拜的异教徒的无知，你们引用圣经的经文说，他们有眼却不能看，有耳却不能听，因此你们认为他们根本就不是神，因为他们既不能看也不能听。你们轻蔑地嘲笑那些贬低自己认知的人，因为他们使这些东西成为敬拜的对象。我可以问你们一个问题吗？只有一个问题，你的神既能看也能听，那么你的行为和那些敬拜这些东西的异教徒有什么不同呢？假如有一分钟，名义上这地的人所敬拜的耶和华，他受到了瞎眼的打击，不能看到人的行为，也不知道人的想法，虽然这么假设就是亵渎神了，但是如果是这样的状况，那么你会比现在更加不在意神吗？我想不会。十分之九，也许更大，更可悲的比例中，神的全能的教义虽然被人接受并且相信，但对我们的生活并没有实际的影响。大部分人忘记神，全国的人都知道神的存在，并且相信神在看着他们，但是他们的生活却好像根本没有神一样。商人、农民，在他们的店里和田里的人，在家里的丈夫们，在他们的家中的妻子们，都生活得好像没有神一样，没有眼睛在观察他们，没有耳朵在听他们嘴上的话，也没有永恒的思想一直在珍藏他们的行为。唉，我们是实际上的无神论者，大部分人都是的。是的，除了那些重生并且从死亡中进入生命的人，无论他们的信仰是什么，在生活中都是无神论者。因为如果没有神和来生，大部分人不会因为这变化而受到什么影响，他们还和现在一样生活，他们的生活充满了对神和神的道路的漠视，以至于没有神也不会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到他们。今天愿神帮助我，请允许我搅动你们的心，愿神让我所讲的能够让你们从实际上的无神论当中出来。我会尽力把神的全然看见摆在你们面前，使你们考虑这一个极大的事实，就是在我们的行为，在我们所行的一切道上，在我们的思想中， 我们都在神的眼中。首先，在我们的经文中宣告了一个伟大的事实，阴间和灭亡在耶和华面前。其次，从中得到的一个伟大的事实，何况世人的心呢？我们从所宣告的伟大事实开始，这个事实为我们提供了前提，我们可以从中得到第二句的实际结论，何况人心呢？对于阴间和灭亡这两个词的最好的翻译，我想应该用这一句来理解，死亡和地狱在耶和华眼前。正如希伯来文所讲的，离世的灵分离的状态和灭亡就是地狱，受折磨的地方。虽然对我们很神秘，但是两者对神都是十分明显的。首先，这里翻译的阴间可以翻译为死亡，已经离世的灵魂的状态。死亡以及它的后果在耶和华面前都是可见的。在我们和已经离世的灵魂的来世之间，悬挂的是巨大的黑云。圣灵在这里和那里制造了缝隙，就好像在隔离的黑色的城墙上制造了缝隙一样。我们可以凭着信心看见，因为神借着圣灵向我们启示了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从未想到的事。然而我们知道的非常少，当人死之后，他们就超越了我们的知识领域，身体和灵魂也都超出了我们的认知。但神知道死亡的一切秘密，我们把这些分成几个标题一一的列举。神知道所有的百姓的埋葬地，神也知道那没有坟墓孤单的人的安息之地，和那建造了巨大的陵墓的人一样。神看到倒在贫瘠的沙漠里的旅人，他的身体成了秃鹫的猎物，骨头被太阳晒得发白。神看到在遥远的海洋上遇难的水手，除了怒吼的狂风和巨浪的低语，没有人对他的身体发出过哀歌。成千上万在战场上丧生的人，不可计数，无人留意。很多人在阴沉的森林、冰冻的海洋、噬人的暴风雪当中死去。所有这些人以及他们的坟墓所在之地，神都知道。在海洋里极静的洞穴，珍珠深藏之地，现在是遇难者沉睡的地方，被神标记为他所救赎的一个人的死亡之地。山上的那个地方，旅行者衰落的深谷，和被埋在雪堆中的那个地方，被神纪念为一个人类的坟墓。无论是埋葬的还是未被埋葬的，没有一个人的身体是超出神的知识范围。称颂神的名，如果我死了，躺在村里先辈们沉睡之地，在教堂墓地里某个被忽视的角落，我也一样被荣耀的天父知道，并且被他认出来，如同埋葬在大教堂里一样。在那里，哥特式的柱子骄傲地矗立着，无数人的歌声不断地向天堂致敬。我会被知晓，就好像我是被庄严地埋葬在那里，伴随着音乐和庄重的仪式埋葬一样。我也要被认出来，就好像大理石的奖杯和有名的柱子是为了纪念我而立的一样。因为神知道，没有所谓的忘记他的儿女的埋葬之地的这类事。摩西睡在人看不到的地方，神接走了他的灵魂， 把它埋葬在以色列人找不到的地方。虽然他们可能已经搜寻过了，但神知道摩西睡在何处。如果神知道摩西的沉睡之处，他也必定知道他所有的儿女藏身之地。你不知道亚当的坟墓在何处，你也不能告诉我亚伯的沉睡之地。有人能够发现马土撒拉的坟墓和洪水之前的那些长寿的人的坟墓吗？谁知道曾经被好好保管的约瑟的身体现在在信心中睡在何处呢？有人能够发现君王的墓地，并且指出大卫和所罗门孤独宏伟的安息之所吗？不能，因为这些事都从人的记忆当中消失了。我们不知道过去那伟大有能的人葬在哪里，但神知道，因为死亡和阴间都在耶和华面前敞开。还有，神不只是知道他们葬在何处，神也知道他们的身体被埋葬和死亡后的历史。异教徒经常问道，人的身体被食人族吃掉或者是被野兽吃掉之后如何恢复呢？我们简单的回复就是，如果神乐意，他可以追溯每一粒原子。我们并不认为有必要复活，但是如果神乐意的话，他可以这么做。他可以把曾经死去身体的每一粒原子都复原。虽然已经经历了自然界复杂的机制，也已经和植物、动物甚至其他的人的身体纠缠在一起了，但是神仍然在他知识的范围内知晓每一粒原子的所在，在神全能的范畴内可以把每一粒原子从漂流当中召回，将其恢复到合适的范围，并且重建他所属的身体。确实，我们无法追溯早已崩塌的尘土，被精心的埋葬，以最尊敬的态度保存。多年过去后，长期沉睡在严密的守卫和保护下的君王的身体，最终还是被粗心大意的人找到了。棺材已经腐朽，金属因为本身的价值而被破坏。发现了一把尘土，这是统治多个国家的人的最后的遗骸。亵渎的手把尘土撒在教会的过道里，或是扔进教堂墓园里，被风吹到旁边的田地里。永远保存它是不可能的，最精心的保护也都失败了。最后，君王和他的奴仆处在同一个水平线上，和无知无觉的一样。但是神知道这一捧尘土会去到何处，神在他的册子上标记了其中每一粒原子游荡之处。在他眼中，死亡是如此的公开，他可以把所有的一切都带回来，骨与骨项链用肉覆盖，如同往昔一样，使他们重新活过来。死亡在耶和华面前是敞开的。和身体一样，灵魂与身体分离时也一样在耶和华的眼前。我们看着临终的朋友的面容，突然有神秘的变化临到他的身体。我们说，他的灵魂离开了。但我们不知道他的灵魂是什么。我们可否猜测灵魂飞翔是什么，以及当灵魂从人间的圈子中挣脱出来，被引导出现在何等令人生畏的神面前，是什么样的呢？我们是否有可能猜测灵魂没有了身体是何等的状态？是永远蒙福得见他们的神。 我们是否有可能想象天堂是何等模样？当身体与灵魂结合的时候，在神的宝座前将要享受最大的祝福。但我认为我们的想法是非常的粗俗的。当我们在身体中时，我们任何人都几乎不可能对灵魂的姿态有什么概念，也就是在死亡和复活之间，处在没有身体状态下的灵魂。这就是我们所知道的一切，他们是极其蒙福的，结束了罪、忧虑和痛苦，与救主同享安息。但最大的圣徒也只能告诉我们这么多，他们是蒙福的，他们在乐园里与他们的主一同作王。弟兄们，神知道这些事。死亡的分离状态，在天上没有身体的灵魂，都在至高神的注视下。就在此刻，如果神乐意的话，他能够向我们启示每一个死人的状态，无论他是登上了极乐世界，永远居住在他主的面容发出的光辉中，还是被扔进地狱，被铁链拖拽着，在痛苦中等候可怕的审判结果。那时，你们这受咒诅的人离开我去吧，必定是对已经宣判并且已经忍受了部分结果的再次肯定。在大审判之日以前，神就知道每个人的灵魂的命运。在最后的宣判发出之前，死亡已经在耶和华面前是公开的。第二个词，我们来看灭亡。灭亡表示地狱或者是受咒诅的地方，这在耶和华面前也是公开的。地狱在何处？其中的痛苦是什么？我们除了透过漆黑的玻璃之外，并不晓得。我们从未见过看不见的可怕事物，那可怕之地是未知之地。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感谢神，把地狱放在离活人很远的地方，让这里的人听不到痛苦、哀哼、尖叫和吼叫的声音。否则地球本身也会变成地狱的，这是无法言说的痛苦的前奏。神在他领土的边缘的某个地方放置了可怕的燃烧着的硫磺火壶，他把悖逆的天使扔进去，虽然现在他们得到许可，还是可以在地上行走。地狱在他们的怀里，随后要被锁链捆绑，永远留在黑暗中，因为他们没有守住最初的产业，而是举手悖逆神。我们不敢看那个地方，也许任何人都不可能在不立刻发疯的情况之下全面地了解失丧之人的痛苦。看到这样恐怖的画面，理智会崩溃的。听到被折磨的灵魂尖叫的那一刻，就可能永远把我们带到绝望的深渊，使我们在地上活着的时候就被锁链捆绑，我们一定会变成疯子。神怜悯地把这一切的事向我们隐藏，但这些都是神知道的，神在看着他们。是的，正是神的注视使地狱成为了现在的样子。他的眼睛充满了怒火，发出闪电，伤害他的敌人。他的嘴唇充满了可怕的雷鸣，使雷霆惊吓恶人。哦，若他们能够逃脱神的眼睛，他们能阻断天上威严的神脸上可怕的面容，那么地狱也能熄灭，种种的酷刑也能停下来，酒神坦塔罗斯 也能够止住他的口渴吃得饱足。但是在那里，他们在锁链中向上看，看到至高神可怕的面容，那可畏的手抓住雷霆，可怕的口发出雷鸣，令人惧怕的眼睛发出带火的闪电，用比绝望更深的可怖燃烧着他们的灵魂。是的，地狱是如此的可怕，被很多乌云遮盖，被黑暗隐藏，但是在至高神的眼中都是赤裸裸的。这里所陈述的是一个伟大的事实，阴间和灭亡在耶和华的眼前。很容易从这句话推断出，何况世人的心呢？我们现在就来看看这推断出来的伟大的事实。简单的进入第二部分，我会讨论的主题，你们也注意到这里的一个论点，何况世人的心呢？因此我会先问问，为什么后面跟着的是神看见人的心呢？我们现在要分开讨论其中的为何、如何、何事、何时。阴间和灭亡在耶和华的眼前，为什么耶和华就一定会非常清楚地看到世人的心呢？我们的回答是，因为人心并没有死亡和折磨的领域那么宽广。人心是什么呢？人的自我是什么呢？人不是在圣经当中被比作蚱蜢吗？神不是宣告说，他举起众海岛，岛屿上满是人，好像极微之物，万民都像水桶的一滴吗？如果神全部都看见的眼，一眼就看到了死亡的宽广领域，是那么的宽，足以吓到任何一个试图穿越的人。如果我说，神一眼就看穿了死亡和地狱，看穿了地狱的无敌深坑，无尽的痛苦，那么神一定也能够看到微小之物，就是人心的一切举动。假如一个人是如此的聪明，能够知道一个国家的需求，记住无数人的感受，那么你不能认为对他来说，了解自己家庭的举动以及他自己家人的情感是很难的事。如果人能够伸出自己的手臂绕到一个很大的球体上，并且说，我是这一切的王，那么他一定能够控制更微小的东西。神以他的智慧可以走过几个世纪，就不能说神对一年的历史一无所知。神能潜入科学的深处，从世界的起源就了解全世界的历史，就不会对他自己门口的一些小谜题而感到震惊。不会的。看见了死亡和地狱的神，也看到了我们的心，因为我们的心还没有那么宽广。再次想想，人心的年龄也要小得多。死亡是古代的君王，他是唯一王朝稳固的君王。自从亚当的日子起，从未有别人接任过他的王位。在他的统治期间，也从未有王朝更迭的过渡期。他的黑檀木权杖风靡了一代又一代，他的镰刀已经割过这地上百次了，并且是锋利的，要把我们也割下来。当别的作物接替我们的时候，他仍旧做好预备，吞噬众人，再次把全地清理干净。死亡的领域是古老的领域，它黑色的花岗岩的柱子和永恒的山丘一样古老。在亚当到地上之前，死亡就早已开始在这里捕食了。 那些强大的生物，用他们的力量使深海变得花白，用他们的脚步震动大地。早在亚当在伊甸园里行走之前，这些自然界所生的长子，强大的生物就生活在这里。他们成了死亡的猎物，死亡就像大能的猎手一样，用矛刺中强大的蜥蜴，把它放在低处。现在我们从石头的墓穴中把它挖出来，为之惊叹。他是古老的君王，但尽管他是如此的古老，他的国度也都在神的记录中，直到死亡本身也死了，被得胜吞灭。死亡在耶和华面前是公开的，地狱也是何等的古老啊，和第一个罪一样的古老。在那日，撒旦诱惑了天使，带领天上三分之一的星星走偏了路，然后就有了地狱。无底坑首次从复仇的坚硬磐石上被凿出来，使它成为神的愤怒所能做成的事的奇妙记录。地狱的火不是昨天点起来的，它们是古老的火焰，早在维斯威火山喷出硫磺火焰之前就已经烧着了。早在地球上红色的火山发出的最初烧焦的火灰落在平原上之前，地狱的火焰就已经燃烧起来了。原来陀斐特又深又宽，早已为王预备好了，其中堆的是火与许多木柴。耶和华的气如一股硫磺火使它着起来。那么如果这些古老的事物，死亡和地狱都已经被神所看到，如果他们的全部历史都被神所知，更何况微生物的历史，生命短暂，我们称为人的历史呢？今天你们在这里，明天就没有了。昨天出生，下一刻就看到所预备的坟墓，接着就听到尘归尘，土归土，以及土块落在棺材盖上的声音。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和我们分享交流。我们的电子邮箱是经典和良友的拼音，经典 at 良友 .net。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您注明经典，我们就收到了。期待您分享服侍神的精彩见证。
以上就是司布真牧师《全然看见的神》这篇讲到的上半段内容。欢迎您下一次继续收听经典讲台。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罗马书十章十七节教导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行道，并为主传道。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我们下次见。